美中在添变数。美国防长话，中共担唔起台海战争嘅成本。普京赴南非金砖峰会，恐怕被捕。力挫北京，美国等14国家达成供应链协议。麦卡锡发布债务协议文本，两党将展开投票程序。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31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中外交互动又有咗新嘅变化。美国原定邀请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喺新加坡举行嘅香格里拉对话会中，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双边会晤。不过最新消息，係中共當局已經拒絕咗邀請，而美方亦明確表示唔會解除對李尚福嘅制裁。就喺美中再次出現變數之時，美國國防部長警告話，中共承擔唔起台海戰爭嘅成本，只要開咗第一槍，中共就講咗唔算啦。請睇報道。
29号，五角大樓發布聲明稱，中共不願進行有意義嘅兩軍討論。咁唔会削弱国防部想要同中共军方建立畅通沟通渠道嘅承诺。美国国防部坚信喺华盛顿同北京之间保持沟通渠道嘅重要性，以确保竞争不会转向冲突。《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共拒绝邀请可能同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有关，而中美防长会晤泡汤，显示咗美中双边关系回暖受阻，美中关系越发紧张。从间谍气球到中共喺俄乌战嘅立场，仲有台海嘅紧张局势，都令美中关系有擦枪走火嘅可能性。据国会山嘅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6号喺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上强调，美国喺印太地区具有强大海上军事力量，美国可以从南海、亚丁湾至加勒比海航行同飞越。并同盟邦伙伴网络一起行动，美国在世界各地投射力量。他提到，对于中共正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设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日益升高，而美军亦正在同日本和菲律宾的盟友一起训练，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阻吓力。美国亦正在加强同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并计划增加同菲律宾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军事演习，以对抗中共势力扩张。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伊拉瑞纳在华府智库会议上直指，印太地区安全事关美国同地区国家利益，美国官方不认为台海冲突迫在眉睫，美国的阻吓力真实而且强大，将令北京无法承受台海冲突的代价，北京不会愿意承担开战所产生的巨额成本，华盛顿会确保这样的情势持续。近日，美军印太司令阿灰利诺公开警告习近平，拜登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授予他两项任务，第一，防止这场中共入侵台湾冲突的发生，第二，如果第一项任务失败了，咁就做好准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佢表示，佢仍然正在努力达成佢嘅第一项任务，亦就系无论咁会几时发生，美军都已经进行咗人员训练、装备精良，随时准备执行呢两项任务。佢直接点名告诫习近平，希望能够从俄乌战中明白，首先冇所谓嘅速战速决，如果中共决定投入呢场战争，咁将对人民造成毁灭性嘅打击，包括鲜血同财产。视频人士沈周发文分析，中共若果发动台海之战，战场将唔只系台海。美军印太司令警告中共领导人，美军会毫不犹豫咁参战，而且要赢得胜利。咁意味住美军嘅目标唔单止系打退中共嘅进攻，或者守住台海中线。而是要彻底打垮中共军队，否则就不算赢得胜利。换句话讲，如果中共军队仲有能力伤害到美军，战争就不会停止。美军需要瘫痪中共军队的规模性攻击能力， 最少摧毁中共军队的远程打击能力，才算美军赢得胜利。沈舟认为，中共一直叫嚣对台作战速战速决，实战证明咁唔可能。中共跨海作战的难度要大得多，中共的战力自比俄军恐怕亦唔敢话强，何况真正的对手是美军和联军。中共若果准备开战，美军会比中共部署得更快，中共无法速战速决。美军印太司令告知中共领导人，只要中共开了第一枪，战争何时结束、如何结束，就不是由中共话事了。
俄罗斯5月30日表示，将会以适当层级参与在南非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而南非最大反对党已经采取法律行动，迫使政府到时履行国际刑事法院的命令逮捕普京。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领袖峰会定在8月22日到24日召开，南非已经邀请普京出席，但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普京发布逮捕令，理论上会要求成员国南非执行，这令南非面临外交两难。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答普京是否将亲自出席南非峰会的问题，仅仅表示俄罗斯将以适当代表与会。国际刑事法庭指控普京在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之后，将当地儿童强迫迁往他处，涉嫌犯下战争罪，因此在今年3月对普京发布逮捕令。而莫斯科否认触犯战争罪，表示俄罗斯不受国际刑事法庭管辖，因为不是成员国。南非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今日表示，他们已经向法庭提出申请，确保一旦普京踏上南非土地，南非政府会将他逮捕并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南非民主联盟的影子司法部长布雷登巴在声明中表示，这项法庭行动是要确保南非履行自己作为国际刑事法庭成员国的义务。南非政府至今还未有讲明打算如何处理逮捕普京的问题，但已经给予这个礼拜出席金砖五国外交部长会议和8月将出席金砖五国领袖峰会的官员外交豁免。不过南非否认这项行动和普京的逮捕令有关。
为了防止在全球供应链上受到中共牵制，美国和另外13个来自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国家近日在底特律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宣布达成一项供应链协议。协议是 IPEF 的14个参与国自从去年5月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协议，亦是第一份有关供应链事务的国际协议。请看报道。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协议强调会加强晶片、关键矿物等基本材料的供应链，来减少这些国家对中共的依赖，避免出现导致全球供应出现紧张的情况。雷蒙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协议要求各国成立一个供应链理事会，来加强参与国之间的合作，协调供应链行动，并建立一个危机应对网络，针对可能发生的供应中断，向印太经济框架国家发出早期预警。供应链只是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中的一张牌。这个组织有4大支柱，分别是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脱碳、税收和反腐4个支柱构成。有观点认为，美国之所以要成立印太经济框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为亚太甚至全球提供中国以外的替代选项。讲白啲，成立这个组织就是要在经济的关键领域和中共脱钩，打压中共设立的世界工厂和超大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时评人王克分析，在不久前召开的 G7 广岛峰会上，7国空前一致地达成准备和中共不脱钩，但要去风险，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中共经济胁迫，那其实是对中共的战略摊牌。如果你要对抗到底，我们奉陪，现在已经准备好， 何去何从？你看着办。接下来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分别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会谈。2023年中国经济大势不好，中共渴求稳定中美经济关系，而拜登政府亦希望在2024年总统选举季来临之前加强对话，降低风险，这是中美的一个机会窗口。而王文涛此行实际是寻求破冰。王克认为中共又不愿做实质性让步，一副战胜者的口吻，非常僵化，并且还针对美国公司不断搞小动作，自然无法取得进展。王文涛此行，中美只是各自列出关注清单，表明继续沟通的态度而已。会议期间，王文涛还出席了中国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部长级会议，并同日本、南韩、澳洲等的经济部长和世贸组织总干事会面，要改善双边经贸关系，但是都没有什么进展。相反，会议期间美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大有斩获。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发布了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文本，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表示将努力在30号下午开始审议，并最早在31号投票。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亦要求民主党参议员6月2号和周末继续开会并工作，尽快对这个法案进行投票。请睇报道。
法案长达99页，将债务上限提高了两年，到2025年1月1号到期，取消了大约280亿美元未使用的疫情纾困资金，同时提高了联邦公共福利补助计划的工作要求，而且不对富人和企业加税。法案还将2024和2025财年的国防开支上限分别设定为8860亿美元和8950亿美元，而其他非国防开支获得6370亿美元，大约等于2023年的资金。法案还设定了到2029财年的预算目标。退伍军人医疗保健在2024财年的资金是1210亿美元，而拨给国税局的大约800亿美元加固查账人员资金则只削减了14亿美元。对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和营养补充援助计划的工作要求进行了调整，从49岁上调到54岁。另外，法案还包括一项加快完成山谷管道的措施，民主党参议员曼钦 Joe Manchin 的一项重大胜利。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加快这条天然气管道的建设，但因环保团体的反对而停滞不前。众议院最早可以在5月31号进行投票，之后送交参议院审议，而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已经定于星期二下午开始审议该法案，正式启动立法程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5月28号已经警告参议院民主党人，他们可能需要在6月2号和周末继续开会并工作，来投票通过该法案。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秘书麦克莱恩 Lisa McClain 表示，共和党领导人将在今晚召集成员返回华盛顿，就其他法案进行投票，敢令领导层有机会在听日正式给债务上限法案投票之前亲自催票。虽然极左非常反对，而极右亦不高兴，但是大部分立法者表示他们正在等待审查法案文本，然后会决定将如何对该协议进行投票。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如果借款上限不提高，在6月5号财政部将花光所有现金。不过一般分析认为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应该还有几个礼拜的时间。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